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曾经直至菩提永归，为所修十等诸资粮，威力有尽，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曾经直至菩提永归，为所修十等诸资粮，威力有尽，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威力有尽，故愿大觉成。我们今天呢，就是周三的课程，我录音以后给大家补在上面。所以哈，我们应该是在这里。所以差不多在这里。在这个里面呢，我们现在讲的内容是破数论的这种的一个见解。就数论的什么见解呢？就是认为这种苦乐和不苦不乐的这种的受，或者说这种物主生我和这个三德，就是苦乐受不苦不乐的这个觉受呢，这三种就是自性恒常啊，因为恒常的自性产生了这种的三德呀，三德又变成二十二二十五法这种的，这些上面的一些做辩驳的部分。所以这个呢其实是一些印度古代的传统这种哲学流派当中呢，就是所持的一些见解。而且这些数论派的这些有神的和无神的这两种的派别比较多，广大，尤其是有神的，所以印度的宗教比较多元吧，就是很多，就是一直到15、16世纪的时候创的这些哲学流派也比较多。所以这个有一些这个像数论派的话是很久远的过去的时候有的，就佛时代的时候之前都有的一个哲学流派。然后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就是说乐等若恒存，苦时怎无乐，若为乐衰减，其彼有强弱。所以恒常的情况下呢，苦乐不可能就是交替的出现。如果就是不仅是苦乐不会，就是有时候我们很明显的就是说苦乐不断的就是出现的交替的，所以这一点本身说明了我们所说的这个万物，就是他们这个数论派所说的这种恒常的现象啊，就是说不变的恒常的现象啊，就是绝对的，或者是说就是怎么讲，就是究竟的一性的这种的一性，不是多样的，或者说这样讲吧，一个是不变的，一个是独一无二的，另外一个就是自己主宰自己的。就是如果是这种现象的话，那不可能就是出现三德。本身他们说的物主、生我和三德的这些，已经是一个怎么讲呢？说明它并不是一个恒常的、自主的、独一无二的、常一不变的，以及自己掌控自己的现象。所以这里面已经出导出了。但是同时呢，就是我们需要了解说，如果就是三德是恒常的话，那他们本身不可能是矛盾的。但是苦乐是一个就是一个递减一个递增这样的一个现象，所以或者是说一个有时候就是升起另一个消解的这种。所以这后面说一个增一个减，这个的话那也说明它是无常的本质呀，它也不是恒常的呀。 它也不是一性的，而是多性的呀。独一无二的也不是，因为它有这个增减啊、苦乐呀、这种的变化。然后我就先把这些读完了，就是舍粗而变细，彼乐因非常。如是何不许一切一切法非常？所以说，如果有增减，有就是粗细，就苦恼有粗有变细，由细变粗，有就是增到减，由减到增，有强到弱，弱到强，这些苦乐以及中性的变化变成乐和苦受，乐苦受变成中性，或者是苦乐受相互转化，这些现象存在的时候呢，就是说明它是这种无常的本性。它不是一个常一的这种的，它也不是独一无二的，而是多样变化的，以关带因缘的现象，它不是一个主宰的一个被自己能够独立实存或者是自己主宰自己的现象。所以这样子呢，为何不说这些法并不是一个恒常的现象呢？然后后面的说，粗计不亦乐，显然。非常乐非常，因为须有终归，那看无终不生故，然后就现在现果虽不许，因果仍乃许，因时若有果，时辰但不尽，复因也是复因与不值，够得穿棉花种。所以我这个可能好像怎么样的，我先从这个上面啊，这样好一点。所以说，舍粗变细，这些苦乐的变化，这些呢，说明这是无常的本质。然后这样讲了以后呢，就是粗细变化的本身说明了它的这种非常的这种的特质。这是所以说，如果有粗有变化，这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说苦乐虽然是变化的，但是从粗到细它还是存在的，所以它并没有就是否定它的这种独立啊，或者是独一无二的特点呢，就是怎么讲呢？就是常住的这种现象啊，这些方面它还是有的，这个意思。但是说，既然它能够增减，说明它的这种变化的特质，所以这种的变化的特质就是说乐和苦受，或者你可以说它是隐藏的或者是明显的这种的现象，所以不苦不乐就是有些时候明显的时候就变成乐，不明显的时候呢变成中性的，再就是乐苦明显的时候就变成明显的，不明显的时候就变成中性的，这样子。还有就是苦乐的变化，就是对生对立的变化，所以这个说明它并不是仅仅是一个就是由增大到小，从明显到不明显而已，也可以就是对生的这种矛盾的排异的，或者是说为相悖的这些现象当中都能够转化，苦和乐是一个相悖的这个概念嘛。所以这个里面呢，这种的说明呢，它并不是一个常一自主的现象，独一无二的现象，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现象，不是一个自己主宰自己的现象，就主要是这三个点，诸位就把握的时候呢，就够了。所以另外一个就是说，不仅是细微和粗和细的这种的变化，还说的是一个隐心和明显和不明显的这个，或者从因和果地这样的果两个方面来分的话，就是在因位的时候呢，它不是没有，而是就是果早就在因中存在，但是那时候呢不明显，所以说当果显现出来的时候呢，它 就是就这么讲，大家都了解，但是在隐蔽的时候呢，它并不是不存在，但是存在，但是大家不了解，就是有这种的说法嘛。所以说，因为虚有，然后说无中，不生故。所以说这个里面的这个意思是说，如果在因当中没有果的话，那果不会呈现。所以因为因当中有果的这个，就是隐藏的这个果呢，就是它将来可以呈现。所以这种的一般的说法，就是你就是乍听一下还是可以理解，好像有这么一个道理。所以说就是隐蔽和明显的这个差别，在因和果当中呢，果在因当中不明显的方式出现，产生果的时候就明显的方式来呈现出来。所以说，但是就是那就这样的话也有矛盾，就是下面的这个是因时若有果，时辰但不尽，复以不直，复因以不直，构传棉花种。所以意思是说，如果因中有果的话，那还能分出来它是因果，就是一体的因，既是因又是果，所以因果还有差别吗？难道无差别的还能称为因果吗？所以这种的，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就是用了一个比较世俗的这种的比喻，说如果是说你说它就是果已经藏在因里面，那不是我们在吃水果的时候和我们就相当于我们在吃不净的这种的食物，不净的比如说粪便啊之类的。还有就是我们可以说，难道我们看到种子就说我们这在传棉花吗？就是当然这种的是一个辩论的技巧吧，可以这样说，这样子。然后在这个后面呢，就是说，然后说为鱼不见此，然至所立言，世间因世间亦真因是世间亦因之，何故不见果？世间若非量，所见因实真。所以在这个里面呢，还是数论派的这种的见解和他们的一种说法，说这个并不是因为就是因中没有果，而是说因为我们世俗的凡人呢，愚种呢，就是愚者呢，就是见不到这种就是种子里有布的这个现象也好，或者是说果在因当中这种的，在那这种的说法以外，就是说那应该说就是外道的这些圣者吧，外道里面的他们认为的是圣者或者是他们的祖师所传的这个真理呢，应该就是被世间，他是给世间人传的嘛，就是说他是不能被人了解的一个现象的话，那就是他说这些呢，就是不是因根基而言的，或者是超越了根基。所以说就是世人为什么从果中呢，就是在因中呢见不到果呢？如果说世人所见的那些现象呢，都不是一个就是怎么讲呢，量吧，就是意思说是一种有效的一种认知吧，就世人所见的那些呢，不是一个有效的认知，所以不能以世人的这种不见，所以不成立因中有果，所以否定因中有果。因为世人未见到，那世人的这些所见呢，并不是那么有效的。所以那这样讲的时候呢，又有一个矛盾，说是说既然是世人所见的因上面是见不到的，但是果是可以见到的，所以那果又是下一刻的因嘛，不是因果是相关带，就是一个是这边讲的因中有果嘛，那这样子的话它果呢下一刻应该也是因嘛，那我们所能看到的到底是哪一个果哪一个因，为什么就是说有效和无效怎么去界定？所以说它既是因就是果，所以那我们即使我们后来认为它是果的，其实也是因， 那我们应该说所看到的都是虚妄的、不是的，而不是说就是因上是因必的，果的时候是真实的、恒常的，都就是独一无二的，就是怎么讲呢？恒常存在的，就是这些现象，所以在这个上面呢，就是对于因果这个上面的做一些就是怎么产生的外道当中的一些说法呢，做一些辩解，做一些辩驳吧，这样子。然后呢，外道也会辩驳这种佛教的一些观点，所以说那就我他们来讲，因果的这种相互含果中因中含果，这样子一个现象，这种的说法从一个点来切入的话，就是这种的现象呢，就是如果说圣者所见，但是凡夫未见，那凡夫未见所见的果，是不是就是与他的因呢，有他同时既是因和果的二元的这种融合的点的话呢，到底是在看因还是看果？那他如果是下一刻的因的话，下一刻的因的话，那我们所见的果也是不是虚妄的？因为同时它也是果嘛。所以对这个呢，就是说他们就挑战中观的一些说法，就是中观的见解，说若量皆非量，量果岂非假？然后说故汝修空性，业因成错谬。所以如果你这样说的这种说法，说诸客这些二元当中的这些都是虚妄的现象，或者是在那里也没有一个真正的究竟的有效的这种的认知就是这样子。因为本身这些都不是一个从怎么讲呢，观待的这些现象呢，就是皆若见若量皆非量，就意思是说，如果我们所用的限量的，就是见到的和比量的见到的，这些呢都是文词和语言这种的对念有的相对的，怎么讲呢？一个局限。所以有这种的上面来讲，比如说真正的法不可说，或者是一真法界这样子，就是一切不生不灭，罗涅无二，在这样的情况下呢，那一般就是超离言思境或者是说就是怎么讲呢，离言思种种的这种说法。所以这样子的话，岂不是说能量和所量的这些都是假的话，你们所说的中观当中推的这种空性的这种教法呢，这些是不是也本身也不成立？在这对空性的这种见地呢，说一切无自性这些见地呢，就是认为这种空的这种的说法也是一种推导出的，用量来推导出来的一个结论呢？那你们修习依此来建立这个见修行的这个，是不是也又是一种错误呢？这样讲，所以说到底什么是有效的认知上面的一个辩论，就是在这个上面。所以这时候呢，就是佛教讲了说，其实是如此，说其实佛教里面就佛性本空，或者是空空破空，就是空本身是对有而言的。所以后面这个说依不依所察识，不取彼实无实，所破实即假，无实定也假。所以它是以幻置幻，或者是以幻就是灭幻或者破幻，以这种的就是空性呢，就是破这种实有的这种的错误的这些判断或者错误的认知。所以以空破空，或者是以空破有，破实有，就是以幻呢，就是破幻，就是这类的。所以用这种的一个方式，顺便讲，如果 不，如果我们众生的习气在这当中呢，就是没有对法的这种虚妄的本质不了解，而认为是实有的这样子，那空性的教法也没有必要，就是单独讲这个空性的这种教法。所以而且我们佛法的当中强调的这种说，不是单空的这种的空啊，空空如无如也，就是什么都没有的这种现象，而是对于无自性的一些现象，就是认为有自性，有这些恒常的独立的独一无二，或者是真实不虚恒常的这种主宰性的这些上面呢，就做这种的破除。所以说根本上面是有，这个是虚妄不实的。所以说当认知到有的这种的虚妄不实的时候，所谓的破也一并放下了。就是这个是说像怎么讲呢，当你病治好了，你不需要继续再吃药，因为药只是对疾病的疗效有用，但不然的话，就是对一个完全没有生病的人来讲，药也是多余的。或者是以前我们说的一根刺插入到这个身体当中的时候，用另一根针或者刺来挑出来，挑完了以后，这两个就是肚就不需要就放下。或者是肚鼻岸的时候，就是这种真正到了彼岸的时候，再也不需要这个怎么讲呢，这种这个船继续背着船的，不需要。就是法也一样的，就是它是一个度脱众生的方便而讲的言的。所以说当你了解到就是无实的时候，所谓的这些对之实有值的空性的教法呢，这些也可以一并就是放下，或者说也知道这个本身并不是实有的，空性是真实不虚的，而且好像是一个实有的现象。那这样子的话，会变成执着空性，执着这种空的这种为真为有，这样子的就变成空有的这种的执着。所以说说破实即假，无实定也假。所以这样子呢，所破实的这个破了以后，无实的这个也没有什么真实的自信呢，也没有什么就是放不下的东西在那边。所以这里面呢用了一个比喻，说如人梦子死，梦中知无子，知无子，能者有子想，比这也是假。所以在梦中当中呢，就是做梦梦到就是生孩子，然后儿子生病生痛苦或者死亡这样的时候呢，突然了解到他在做梦，那这样子的时候呢，其实并没有儿子或者是死亡这件事情。所以说他不仅放下了就是梦中的这些痛苦，而且也放下了整个就是对梦的执着，或者说对儿子好像就是没有死而高兴的这个部分也一并放下，因为本身本来无一物一样的，即使本来就是这个就是虚幻的，也没有什么格外要高兴的，因为本来没有源头，没有发生什么事情，所以说也没有值得特别的清新的，或者是说这样子的一个现象。但是相对来讲的话，哪怕是梦中就是觉知也好，梦后觉醒的也好，这样子的，那都可以就是灭这个苦，所以就是遮这种的虚妄不实的这些执着，对于虚妄的现象知为实有的这些执着，所以这种建立带来的痛苦。然后这个就是说一个方面是破这种实有的这些执着，然后另外一个是说遮挡他们对自己就是中观宗的一些发难，然后就是并且安立中观的见解，这三个步骤。然后就是这种破遮和立的这个三个过程在这里面。然后下面这个呢就是原生正因，那这个部分我看这里面是不是已经完了。应该是然后呢如是究竟如是究诸法，则知 非无因，亦非诸个别，集合诸因缘，亦非从他来，非诸非行进，非诸非趋行。所以经过这样的一种的分析了解以后呢，就是看到这些一切法无实的本质，如同孟子时，然后就是了解这种的它的不真实以后，这个痛苦也随之消解。所以而且痛苦本身没有这个真实的基础，所以这样的，但是这个对于揭发，或者是对于了解，就是自己在做梦的这种的共性而言，它是很重要的，对于破实实有只有极大的这种针对性。所以这个很重要的然后在下面呢，就是说如果你这样去仔细去分析去观察这个也就是因缘和空性的这些道理与性空的，尤其是这个部分的时候呢，就知道它现象并不是无因而生，无因生的这个道理已经就是被破了，而且因中早就有就是有果的这种的说法呢，也是就是站不住脚。然后也不是造物者神啊主啊，或者是其他的就是意志的这种的创造，所以而且这种的因缘的集合的现前呢，它并不是就是无因生，也不是这种怎么讲呢，一个就是自身呢他身呢这种的现象，所以这些上面来讲，就是说诸法因缘那集合诸因缘，也不是说就你因为如果说诸法因缘生集合因缘生的时候，如果是个别因缘他生，如果你仔细去观照的话，他也没有一个自性，他也没有一个怎么讲呢，能够主导一切因缘诞生的这种的力量。所以说就是如梦幻泡影一样的，所以说就是说他的来处住处和去处生诸灭这些都呢像梦幻泡影一样的所以也不存在于个别的因缘当中，也不是无因生，也不是自身就是因果自相续一样，自己自身的也不是就是他生，所以说根本上来讲如幻而生，或者如幻的显现，这种的然后愚者所知地何意幻化物，幻物即众因所变诸事物，因想身观彼何来何所知。所以说愚痴因为种种无明呢，对把这种对现象的实有的执着，很这种我们说无自信的看为有自信的，把这种因缘合合而幻现的这些现象呢，看作是这种常依自主的现象，那这样子呢，就是愚痴的人呢，把误认为某一些道理是真谛，但是其实不是。所以根本上面来讲，这些呢就像什么呢，就是像魔术师变化的这个魔术一样，他不会就是欺惑这个魔术师本身，所以我们应该像魔术师幻现魔术时候的这些一样，看到诸法显现的时候呢，都看到它是这种一种幻象幻现。所以说这些幻象的现象呢，跟因缘合的这些的时候呢，这些诸法就是呈现出来的。如果仔细观察的时候呢，它又没有生灭住来处住处去处这些都没有，所以因无所住而生七心呢，因怎么讲呢，没有怎么讲，就是来处仔细观察的时候，这里我们就是比如说观察心的话也是一样，它住在任何脏器 任何细微的物质的这个身体躯体当中的每一个细胞，每一个这个碳原子分因子，这都找的话也找不到的，五脏六腑、毛细血管，也乃至于刚刚念的这些神经啊，就是系统啊，这些里面也找不到，脑的每一个找遍每一个地方也找不到一个，就是好像有这样子的一个。但是物质本身也是如此，如果你找遍物质的每一个部分的元素，某一个形成，每一个结构的话，也找不到一个恒常自主的现象，它是蜕变的，一直都瞬间即逝的一个现象。所以说它本身是如此如幻的这个显现。所以这对这些如幻的事物呢，去中心化一样的，就是它没有就是自信嘛，就是如果有一个自信，有一个物主，有一个神我，这样都是一些中心化的一种的，或者是说主宰啊，或者是成立自我，我和我所，就是要抓住这种的这些显现。但是根本上面的显现的一切呢，都是如同梦境一样的，就是怎么讲呢，暂远和合这样子。所以和合见诸物无因则不见，虚伪如影像，其中彼中其有真。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这些现象以后呢，就是无识啊，没有自信啊，这些显现的一切法，这样子的以后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因缘聚合时候诸法显现，如果因缘不聚的时候呢，没有一个法可以显现，所以没有一个法不是因缘的显现，所以所有的显现呢都是空性，因为就是因缘法都是空性，所以显现的一些法都是空性，所有的这些诸法的现前呢，如同这个水中的这种幻影镜中的这种幻影也好，就是类似的，所以他们根本没有什么任何一个自信上面的一个真实。我们说到自信的时候经常用到这一个字，就是独一无二啊，像这种怎么讲呢，恒常不变啊，然后自己住在自己这些特质上面的一个判断。不依赖因缘的，就是恒常的，有时候这样讲。然后不依赖因缘，所以他也没有这个怎么讲呢，变化没有增减，这样子。这些，所以说若法以成有，其因何所虚？若法本来无，云何虚彼因？所以前面的讲教的说，因为就是可以看到的这些事物呢，都是因缘和合的显现，所以这些如果没有因缘的话，这些一个法都没有办法呈现，所以一切法如同这些印象真实印象，就是景象当中的这些幻影一样，没有什么真实的本质。所以这个以后的下一句呢，就是说如果这些诸法有真实的这种常依自主的自信的话，他们不需要任何因，要因干什么呢？他们本身就是常依自主的，何须依赖因？或者是永远的没有，或者是永远的有，或者是永远的就是这种就是恒常的这种的特质，因为他不依赖观待因缘嘛，他没有什么这种变化的这个潜在的这种可能性。所以如果说就是说法就恒常的现象，就是永远有或者永远没有，这个现象就是永远没有的话不需要因，永远没有的话谈不上需要因，所以这个部分。然后纵以亿万因无不变成有，无时怎成有有成有这为何？所以说 所以如果没有从没有要变成这样子，总有亿万的这种的因呢，就是说恒常的现象，如果从没有的这种恒常呢，就是说恒常的无当中呢，不可能变成有，就是给予亿万个理由或者是亿万个这个因的话，它也不可能从这种无中生有这个现象不可能存在。因为我们刚才说的就是常意自主的话，就是永远有或者无的两个边际。然后所以说无当中呢，就是从任何没有当中怎么产生一种的有呢，就是他们是天生矛盾的。如果不矛盾，矛盾的能够呈现的话，它说明这个是不是恒常的，不是独立的，不是自主的现象，自己主宰的是因他因主宰的现象，所以才会产生就是一生的这个部分，或者是对生的、派生的，或者是观待的这种的现象。所以说这个里面说它并不是如此，就是如果没有的话，总有给他多少的这种的，就是他的潜在的这种有的成为有的无中生有的可能性不存在。所以说如果无中生有真正要跟那无中生有，如果成为一个有，它应该是什么呢？如果要成为有的话，它就变成什么呢？所以它不可能变成一个与它的这种本质矛盾的一个现象。所以说它就是一切的有和无的，从这个角度来讲，它不会变成就是跟无矛盾的这个现象。所以说就是还是处在无的状态。无是若无有，何时方成有？所以在无的状态当中没有有，那什么时候才能成立有？而且有尚未出现之时，还没有脱离无的相状，就是这个意思。进一步在分析说一切无的这种的状态下呢，它不可能在这个当中呢，就是无中生有，那这种的状况没有理由存在。从就这个分析当中来说，如果在无的这种状态当中呢，本来就没有有的这个，因为有无虽然是对生的概念，所以对生的概念这些都变成因缘的，正好是外道所不承认的这种的，而且说有恒常啊，独一无二啊，很久的这种的自信啊，或者是说就是自己主宰的这个现象。所以在这样的时候呢，就他在没有脱离这种无的时候呢，有不可能升起，所以有不可能升起的时候，他还是在无的状态。所以这个部分，倘若未离无，则无生有时，有也不成无，因成二性故。所以说这个呢，就我们之前说的这个，它有两个的，如果说它是矛盾的，或者是说从一当中，就是派怎么讲呢？对一个法的这种的二性和变性的这个说法。二性的意思是说，就一个现象本来既是矛盾的这种，那不成为常意自主。那变性的话，因为如果性质能够变的话，它也不成为常意自主。所以从这两个点上面去分析说，一个是从无中脱离而生有，或者是有无本身都是二性的存在，这两个呢都会破坏到外道所讲的常意自主的这个概念。就是不变的，独一无二的，以及就是自我主宰的，这三个特征呢，就会被这些逻辑的推理呢，就是如果它真的能变的话，那就这些或者性质上去分析的话，这些能够破除他们的这些观念。自心不成灭，有法性也无。 如是故诸哦，看如是如是故诸众生，毕竟不生灭。所以说，所以本身这个当中呢，就是并没有诸法呢无自性，所以也不谈不上这个自性就是灭的这个说法。所以因为没有也可以没有的显现呢，没有的这种就不成立的这些显现，或者说自无自性的这个说明，它并不可能灭这个自性，或者是说不可能成为灭，或者是有并没有自性就是生灭的这个现象，因为它本身就是没有自性嘛。所以说，所以本质上来讲的一切的这些是故诸众生，毕竟不生灭，就是讲到佛法当中的这个一个见地，说一切诸法呢远离生诸灭的这个部分，强调就是说生灭怎么讲呢？无二，所以讲的是空性，空性的道理。这个在说什么呢？就是那种就是有自信的这个说法，破整个做上面的一个总结结论，说破什么呢？破这个有自信的这种的说法，本身现象无自信，自信成立不可能，自信不成灭，就是自信灭的这个说法呢，并不存在，因为本来诸法无有自信，就是所以说众生呢，所以这个是一个是就是刚才讲到就是无的时候呢，就是落入到断灭的这个可能性，外道当中说的这个根本上面呢，就是无中生有不可能的，那无的这个呢，就是可以就是怎么讲呢，坚持什么东西都是从没有从空无虚无，或者是这当中呢，要不然就是有，就是两边嘛，就是有和无的两边。那如果你要坚持自信常依自主的话，那就要堕入到有或者是无的两个边际，然后没有本来无自信的这个现象呢，是超越了这个有无的这个两个边，两边它不生不灭，所以这样子就是空性的这种的智慧。然后后面的这个呢，就是今天我们已经讲的这个内容，众生如梦幻，就是同芭蕉轮涅槃不涅槃，其性无息无别。所以说众生呢，就是现象啊，这些呢就是如同梦幻一样，在梦当中的这种的呈现诸法的真实，但是梦醒的时候呢，发现一切都成空，梦里面的恐惧害怕种种的这种怎么讲呢，局限呢都可以就是彻底破灭，或者是说因为醒觉以后所有的这些痛苦啊，迷醉迷的快乐呀，这些都消融的，相对的短暂的有漏的有缺陷的这些呢都超越了。所以说如同就是说芭蕉树香蕉树一样，就是根本上面叶子枝叶拔光的时候，其中没有一个实质，没有一个实体。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轮涅呢就是等性，平等性是很大的智慧，轮涅无别，轮涅等性，众生和佛，烦恼和菩提，这种种的本质上面呢，就是大智慧，就是等性。我们既是即心即佛，就是此途即净土，或者是说，周边的一切的这些所见呢、所闻呢，皆清净，皆是咒语，皆是这种圣者的这些或者说贪嗔的显现，一般来讲，或者说见到就是自己的伤势，如同这个 无别于诸尊，所以这些呢都是因为清净心，根本的上面清净有理由，就是因为都是诸法都是等性的，诸法都是空性，所以烦恼啊、痛苦呀、世间八法都是执着于有我啊，真实有这种带来的这种的痛苦，然后故于诸空性，何有得与失？谁人恭敬我？负谁轻蔑我？苦乐有何生？何足喜？何足忧于喜？所以这个部分呢，就是劝修空性的部分，体悟空性，能净化自己的心，堕入到世间八法的这种的执着和实有的这些气惑当中的这些痛苦，从当中的处理。所以说一切法呢没有自信的原因呢，我们所谓的得到和失去呢有什么意义呢？得和失的这种二元对立的分别啊，好像得到是失去的开始，失去是得到的开始，有得必有失，有失必有得，得失呢就是因为建立在一个有得有失是建立在一个真实执着和实有的这种投射的一些当中产生的这些感受，本身无一无所得，无一无所这种失，本身当下即是圆满，我们不需要这个证悟的话，并不需要你要特定的这种的身份地位，脸面，很多这些社会排场啊这些，所以说。这样子的情况下，你也能够因为见到一切法如梦幻泡影的本质以后呢，能够超越谁恭敬我，谁就是轻蔑我，因此产生的这种种种的痛苦啊，就是苦乐的这种看得很认真，看得盯得很紧，陷得很深。所以说，因为苦乐带来的这种的悲喜忧伤的期待，希望获得喜欢喜。恐惧遇到悲伤，遇到痛苦，希望能够既有这种的，就是常常就是说，希望得到安乐，但是做的事情呢，又跟这个安乐的果相悖的，所以种种的这些做法呢，会产生很多的这种的就是轮回当中的这些烦恼啊，痛苦啊，都是自己的执着导致的，世间八法也是自己的执着导致的。由于世间八法呢，使人变得非常的怎么讲呢？脆弱，变得就是受现象摆布，受人摆布，受情绪自己的情绪的摆布，所以说这些那就是我们所说的应该，因为见到空性而能够有所就是超越，有所证悟，不再继续深陷于这种的痛苦当中。若于性中迷，殊为爱所爱。细究此事，细究此事人，谁将此事？然后说，那这个里面呢，如果我们，所以说是，所以我们如果看到这种现象的本性啊，现象的本性无自性，就空性，这个以后呢，那我们就是再来关照的时候，就像在电影演员的演员当中呢，自己同时做这个编剧，同时做导演，做演员一样，就是我们到底在贪爱什么？贪爱者是谁？然后人物我的这个上面都做一些观察和分析，从身心体到体外和身种种的这些，然后那我们所贪爱的这些心念又是怎么起来的啊？就是拔屎呀，然后的这些当中无自性这些种种的做分析，然后再来看说所贪爱的对境有什么，对这种就是自身呢、 对于心所谓的心呢、身心呢，然后对于就是气时间呢、友情呢这些作为给仔细的一些分析以后呢，发现其实这些不过是一个短暂的幻影幻象，并没有一个实质的东西可以抓住，说这个一成不变的东西这个是怎么讲呢，不依赖因缘而存在的现象。然后这个是怎么讲呢，能够自己驾驭自己一样，就是能够自己掌控主宰自己的这种的现象并不存在。没有一个真实独立的长久存在的而且不靠他力的这些自主的现象，这些都不存在。所以说仔细深究以后那包括就人的生老病死这些也是如此，其实根本上面并没有真正的死亡，死亡只不过是脱去外衣，我们说这个是个新人或者是一样，我们每一刻昨天的这些生活的情景呢心情呢，在今天的时候又是完全不同的心境和情景，早上和下午甚至都不一样。所以即便就是有某一些方面的这些关联性的，但是这些关联性的这些也随着更长的时间也是就是变化的烟消云散。所以说根本上面来讲就是仔细观察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没有生灭住现象也是如此，心也是如此没有来处去处住处这样子。所以没有什么所谓的来和去生灭来去忧无意义这种的，就是有无生灭来去就是意义来去这些现象呢都是如此。所以我们说的这个出生的这个其实无始以来的一个现象，并不是一个真正的新出生的一个生命或者怎么样，无始以来就有显现，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它是随着因缘变化的而来的。所以亲朋好友的这种的远近，随着生生世世从陌生走向亲，从陌生走向远，亲走向怨，怨走向亲，亲怨走向陌生，怎么都可能的。所以说这些呢就是大家如果从整体的把握上面，从无自性空性的智慧当中呢就能够把握一些的话，就看到这种或者觉悟到一切的法呢本性空性没有任何常意自主的自性，那说明呢就是无始如幻幻象。而且就是说之前讲到的在最究竟的这个层次上来讲，轮回和涅槃呢就是等性，轮涅呢就是没有实存所以说也是就是本性怎么讲呢性空没有什么实质所以说无智亦无所得，这样讲的嘛，就是因为我们明眼能够安立的一切呢都是怎么讲呢，既可言说既可破除一样的，就是这样子所以今天呢基本上是这么多，我就希望大家能够反复就是学习和体悟这个入心论智慧品的内容所以在这个学修入心论，可能再过几个一两个星期之间呢，我们可能智慧品可能大概就是这一个星期和下个星期当中就能够结束，然后就是回向的部分，所以基本上也在年末当中呢，就一年当中我们说好好的入心论，本来对一个就是根基很好的人来讲，可能就是读到这个名字诵词这样子都能够证悟，如果根基差一点呢，就是也能够花一些时间呢，就是得到极大的这种的增上智慧乃至于就是从自量道进入加行道，从加行道呢能够进入这个见道这一种的修行的怎么讲绝妙的这种的因缘法本，能够提升这些绝妙增上善和决定胜的这种的殊胜的法这样子。 所以最起码呢，你反复阅读的时候都会很受到很大的加持，能够积习的这种的恶呢，就转化为这种善，转化为这种增上的这种智慧，是闻所生慧、思所生慧、修所生慧当中呢，就是了证的这个方向上面呢，不断的成熟。所以今天就到这里。慈父以得一切智，摧伏一切光，摧伏一切过患敌，生老病死有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